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各省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善待大法，福报相随；中国民众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曾遭6年冤狱，黑龙江王建辉再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992年5月13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首次将大法公开传于世间，高德大法光耀苍宇，亿万弟子结上了圣缘。在这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年之际，来自中国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甘肃省、青海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陕西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广东省、云南省、福建省、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大法弟子们，遥寄深深的感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70岁华诞快乐。福建省福州市一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弟子双手合十，发自心底的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华诞。每当5·13这辉煌的日子到来之际，弟子内心都充满对师父的无比感恩和思念。是师父把我脱胎换骨，重塑成一个全新的真我。”黑龙江省大兴安岭老年大法弟子学法小组写道：“我们都没有见过师父，在师父华诞来临之际，我们都非常想念师父，只能远隔重洋，遥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华夏5000年，朝朝换新颜，东土结圣缘，散落天地间。师今传大法，圣徒亿万千，修心断执着，扬帆随师还。”大法传世29载，上亿的真修弟子修心向善，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美好，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纯正和大法弟子的善良，不再受中共谎言迷惑，尊重和支持大法的民众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在5月13号李洪志师父70岁华诞到来之际，明慧网收到各界百姓发来的贺词，讲述他们得福报的故事和对大法师父的无比感恩。同庆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湖北省武汉市市民在写给师父的贺词中说：“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我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太好了，太正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我唯能表达的就是在您生日或逢年过节，我早早就起床，买来最好最新鲜的水果，敬上3炷香，虔诚地跪拜叩首，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保护，感谢您赐予我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黑龙江一个大家庭写道：“我们全家老少4世同堂，20几人，近10人得法修炼，身心受益巨大。我们还未修炼的家人也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在这瘟疫肆虐、多灾多难的年代，我们在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全家内心踏实，心怀善念，盼望大法师父早日回国，迎接普天同庆美好的时刻早日到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法轮功学员王建辉女士于2020年11月22号被萨尔图区铁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绑架，
构陷。2021年4月27号，被让胡路法院远程非法开庭，他当庭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犯罪，并善劝法官坚守良知，主持正义，不要对信仰者进行定罪量刑。今年50岁的王建辉女士，原是大庆油田总医院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屡遭中共绑架，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6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戈雪红把王建辉押进小号关禁闭，王建辉每天24小时都戴着手铐，被铐在地环上，15天没有打开过，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地环坐。王建辉还曾经被犯人王可可把一只手从肩膀扭到后背，另一只手从腋下扭到后背，两只手对着伸到一起绑起来，4个包夹使劲掰他的胳膊，疼得他撕心裂肺。王建辉凭着坚信真善忍的正念，熬出地狱般的监狱，于2016年3月结束冤狱回家。2020年11月22号，王建辉再次遭绑架构陷。今年4月27号，让胡路法院对王建辉远程非法开庭，律师依法为王建辉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王建辉的行为属于信仰问题，信仰是思想意识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理应释放。目前王建辉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2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多国政要褒奖祝贺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为感谢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亿万民众身心健康、祥和幸福等巨大福祉，世界多国政要发贺信和褒奖，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为社区做出的卓越贡献。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市长迈克尔·奥康纳把2021年5月13号定为弗雷德里克市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卑诗省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梅伊、埃德·法斯特、劳雷尔·柯林斯、马克·道尔顿、布拉德维斯、塔玛拉·詹森发贺信和褒奖，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美国明尼苏达州第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布·福瑞发出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发出表彰，表达对法轮大法的创始人的敬意，并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国4级政要来自欧洲议会、德国联邦议会、黑森州议会和法兰克福市的议会议员米歇尔·嘎拉尔、乌利尼森、海科、霍夫曼、卡林穆勒、马蒂娜·费德迈尔、米利昂·达尔克、德科·班伯格尔、海科·卡塞克特发来贺信，赞同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价值观，赞赏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和平理智反迫害的精神，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密苏里州奥法隆市、圣彼得市、圣查尔斯市和温兹维尔4个城市颁发了褒奖，并宣布该市的法轮大法日。美国内华达州副州长凯特·马歇尔颁发褒奖证书，表彰李洪志先生致力于改善人类所做出的努力。美国密西根州第68区州众议员萨拉·安东尼发来褒奖证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祝福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们。5月份以来，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还收到另外12位州参众议员们的6份特殊褒奖令和4份贺信，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9年， 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都送来对李洪志大师华诞的祝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1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谁怕好人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日。22年是一个人从出生、上学到大学毕业走入社会要经历的时间。1999年出生的孩子到今年也该22岁了。这一代年轻人赶上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手机、高铁、支付宝、微信、电子游戏长大的，同时也是伴随着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这些悲催事儿长大的。在人生本该无忧的20多年间，他们赶上了本世纪最可怕的两次大瘟疫。如果说他们对2003年中共掩盖疫情而酿成萨斯大流行还懵懵懂懂，那么2020年中共掩盖疫情而使得武汉肺炎蔓延成世界大瘟疫，就多少有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体验。一如既往，中共会把掩盖疫情宣传涂抹成战胜疫情的伟大壮举。在主旋律喧嚣下，中共用新的假话冲淡着旧的假话，为揭示疫情而遭受打压甚至失去生命的李文亮医生那些人很快就成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说假话做假事在今天的中国早就司空见惯，假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了，以至于山寨一词最终被收录进了新版的牛津汉英英汉词典。中国人造假，光是一个山寨大国就能让世界瞪大了眼睛。山寨苹果店、山寨银行、山寨手机、山寨部级单位、山寨币、山寨贷款 APP、 联合国山寨证书、山寨交易所、山寨查分网站、山寨版的110电话，连南航网、携程网都被山寨，甚至还有假冒纪委干部的山寨双规。不光是山寨，创新也能造假。量子通信火爆起来，于是量子悬浮疗、量子排毒足浴盆、量子神书、量子鞋垫、量子茶杯等等量子骗局层出不穷。学术领域一样也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2017年4月20日，国际肿瘤生物学杂志撤销了2012年到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最讽刺的是，那个用来把人圈起来做党奴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其背后的推手就是那个天天高喊用高科技打造诚信社会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卢伟，他自己却因为不守诚信、大贪大腐而落马了，获刑14年。谁都知道造假不好，你也骗，我也骗，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且因为信用缺失，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推高。可是大家都很无奈，社会已经这样了，老实人吃亏，不假能行吗？就如同看一出戏，大家都垫着脚，大家都很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脚跟，就会影响旁边的人，结果大家都把脚跟放下了，都不再累了，戏也都看得更高兴了。可是谁会做第一个放下脚跟的人呢？中国真的就有这样一群人，那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信仰真善忍的这个群体。1992年法轮功开传，凭着祛病健身和道德升华的显著效果，人传人心传心，短短7年间就有数千万人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经历过文革和六四的中国百姓 已经很难相信什么了，但是真善人触动了埋藏在人们心中的那颗憧憬美好善良的种子，许许多多什么都不信的中国人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那个物欲开始膨胀的时代，这宛如一股清流，身体上健康了，名利上淡薄了，工作上更兢兢业业，再也不挑不拣了，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正能量。通过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家人，传递给同事，可以看到那些年这股正的能量的确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在回升。但是几千万人不是因为讲政治而去做好人，而是因为信仰了真善人要去做好人，这却让某些人坐不住了。科匹和职能部门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企图一直就没有断过，歪曲抹黑、破坏练功点，甚至抓人打人都出现了。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他们出于对当局的信任，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希望当局能够释放两天前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且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再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责成信访办负责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对于上访中的几个诉求都给予了正面回复。随后学员散去，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99年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万人大上访给了当局一个了解实情的机会，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做好人的权利所做的努力。但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却把民众维权的努力当成了残酷镇压的借口，在三个月之后倾举国之力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铺天盖地持续至今的邪恶迫害。22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仍然是为了争取信仰真善忍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谁怕好人多呢？还真是有怕好人多的，那就是共产党。那些一脑子都是假恶斗的人怕，因为真善忍让那些坏东西无处藏身。在这个造假文化肆虐的社会，这一时代的年轻人也是面对这残酷的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说真话，那是一种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尊重说真话的人，愿不愿意尊重那些敢于去上访要求说真话权利的人，愿不愿意尊重20多年来一直为这种权利继续抗争的人，那也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将意味着您和您的家人健康与否，幸福快乐与否。接过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了解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远离邪恶，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争取一个自由、健康与幸福的家园。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板场氛围变得祥和了。故事的主人公孙芳来自中国吉林，今年55岁的孙芳曾经是一名女教师，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失去了工作。后来他到板场打工，在板场激烈的竞争中，孙芳秉持着真善人理念待人处事，最终感动了周边的人，使板场的氛围从竞争变得祥和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孙芳的故事。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身心受益，道德品质也得到了提升。然而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2001年，我因为不放弃信仰，和学校其他四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被取消了教师资格，得不到任何说法，被赶出了学校大门。没有了生活来源，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来到了一个私人板厂刘老板家打工，工作是补大板，这是我失去教师工作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和我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师，我们俩大学毕业后就当老师，没干过体力活。现在到板厂干重体力活，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也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磨练。这个工作是个计件的活，也是个良心活。老板买来树之后，用机器扒成大板，板子上会有不同大小的洞。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小碎板把大板的洞补好，既费时又费力。碰到洞多的挣钱就慢，有时板子卖出去反馈回来，可以看到有的小洞没补或者补得不严。所以老板不得不找一个质检员来检查和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我和同伴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来要求自己。大法师父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所以我和同伴把厂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细心检查自己所补过的板子，不落下小洞，尽量补成好板。老板看到大法弟子工作兢兢业业，有时就把从外面捡回来的碎板子直接送到我们两人面前，说大法弟子心眼好，把这些碎板给补上吧，要是给其他人就给祸害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俩都毫无怨言地按照老板的要求把活干好。老板渐渐地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也认同大法了，还帮助大法弟子。一天下班后，我的同伴带着老板当天发的工资来找我，说发现工资多了90块钱。同伴说，我们大法弟子修真善人得做到真，并委托我把多发的钱给老板送回去。没想到我到老板家说明情况时，老板说没发错，因为同伴活干得好，多付出很多，帮老板减少了很多负担。老板还坚持让我把钱给同伴拿回去。一次，老板收了一个人偷来的树，受牵连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老板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老板有风湿病，担心会腰腿疼。当时拘留所里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就告诉老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老板念了之后，不但哪儿也没疼， 风湿病竟然也好了，老板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有一段时间，板厂的活不多，用不了那么多人。老板知道大法弟子干活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就把剩下的活很放心地让我们俩自己干，自己计数，自己包装，自己记账，没有安排检查质量的人。完工的时候，老板就按照我们自己记的账目给工资。老板真的知道法轮大法是在教人修心向善，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在刘老板家的板厂打工时，因为收到的树木质量不同，每垛板的好坏有很大差异，直接影响到挣钱的多少，所以能抢到哪垛板子有很大的竞争。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竞争的场面是很激烈的。我和同伴都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为他人着想，不和人争辩和争抢。时间长了，在一起打工的工友看到我们祥和的心态和举动，也主动向我们了解法轮大法，了解我们工作的心态。我俩就说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工作要对得起老板的工资，讲大法要求弟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并告诉他们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工友小娜晚上走夜路害怕，她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害怕了。小芳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从小受继母虐待，她也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恐惧的心理就消除了。从此大家的精神面貌都有了改变，板厂的大板房里有了欢乐的气氛，十几个人在一起干活的厂房里每天叽叽喳喳说笑不停，有时候他们边干活边唱起了给大法师父拜年的大法弟子的歌曲。中午休息的时候，有的人也学着我们的样子把腿盘起来打坐感受感受。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到我们家聚一聚，观看大法真相光盘。再后来他们都做了三退，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其中有两个人还拜读了大法著作《转法轮》。我和同伴在刘老板家的板厂干了四年之后，又到了当地孙老板家的板厂打工。一次派出所的警察到刘老板家去找我们，想要对我们进行迫害。刘老板马上派人到我们工作的车间，让我们赶快离开，一场迫害就这样避免了。我经常给身边的人讲法轮功真相，现在刘老板、孙老板两家人和我的邻居们都看透了中共的本质，选择了三退保平安。我还经历了一件感人的事情，我家有一口压力井，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是在我失去教师工作之后，我所在的地区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压力井再也上不来水了，周围的人家都重新打深水井。我像一个大法弟子的丈夫姚哥，了解打井的事项和相关的费用。当姚哥知道了我被迫害，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又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陷入困境时，就给了我一个省钱的建议，把费用降到最低。打井那天，来了七个大法弟子做帮工，有一位还从家里带来了肉、蛋，还有青菜，是专门给大伙和打井的师傅做饭来的。原来他们背地里商量说，人太多了，吃顿饭得买菜花钱，而我太困难了，没有钱，就通知我坚决不让我做饭。井打好了，饭桌上大家还在讨论后续的事情。大家一算账，说材料和工钱都算上也至少要200多元钱。这时在场帮工的大法弟子们，一个说出钱买水泵，一个说要买水管和电线，另一个说做井盖子。这时坐在桌上一起吃饭的打井师傅也说，给他的饭钱也不要了，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看到这样的场面，练法轮功的人太和气了，法轮大法太好了。 这口靠着大法弟子凝聚力打成的井完工了。第二天，当我从板厂打工回来之后，发现打井扒开的墙砌好了，院子里一条条笔直的垄打好了，不知是什么种子都浇水种好了，活却不知道是谁干的。过后我才知道，是另外两位大法弟子干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放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配剑， 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仁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 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做了几十年医生的女军医打电话给朋友，谢谢朋友家里的保姆，说自己严重的心脏病竟然让这位保姆告诉的良方给治好了。故事是这样的，连连在一个退休军队老干部的家里面做清洁工，这一干就是10多年。连连工作认真负责，也不争名利，遇到什么事情总是为老干部夫妇着想，和这一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这位老干部一家人非常的善良，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严重的年代，他们请连连这位练法轮功的学员去他家里工作，这对连连也起到了保护作用。在建立了相互信任之后，连连就给老夫妇俩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俩都相信大法好，也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连连还告诉他们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能够保平安。夫妇两人都非常相信大法师父，连连休息的时候还能够在老板家里边堂堂正正地看大法书，还有练功。老干部的老伴儿患有哮喘病，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的哮喘病就好了，人也变得健康漂亮，家里边还开了优昙婆罗花。2020年10月的一天，老干部把自己的战友请到家里来做客，来的客人里边，男的是老干部， 女的是一位老军医。这位军医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做搭桥手术。老干部的老伴儿就把连连介绍给他们，还让连连给他们讲一讲法轮功的真相，帮帮他们。连连就给客人们讲大法真相。这两位来的客人都做了三退，连连又和他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有15分钟后，女医生满脸都是汗，她说：太舒服了，谢谢你。连连就告诉她说：这是大法的威力，我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然后三个人就一起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师父。走的时候，连连又送给他们法轮大法的真相护身符，还告诉他们回去之后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个月过去了，女军医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她说心脏病好了，不用做手术了。这位女军医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激动，高兴的都哭了。她很感恩大法师父，感恩法轮大法，打电话跟老干部的老伴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也没治好自己的病，连连给我退了党团队，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我的病就好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女军医念九字真言治好了心脏病，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念九字真言治好了不孕症，生了个儿子，一家人欢天喜地的。一位叫纯莲的法轮功学员做裁缝服装生意，每一个来找他做衣服或者是改衣服的顾客，他都尽量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他还把真相资料放在客人衣服的口袋里，让每一位有缘相见的顾客回去后能够认真看资料，明白大法真相。有一天来了一位很年轻的女顾客，纯莲给她讲完大法真相，帮她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还告诉她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能够遇难成祥。女顾客说自己结婚6年多了，因为患有宫寒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怀孕，丈夫一家人对自己很好，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为了能给丈夫生个一男半女，6年多一直奔走在大小医院，中西医都看过了，还是没有怀孕，现在正服药呢。纯莲就跟他说：不怕，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心静念，一定会有奇迹的。顾客回去之后认真地念九字真言，过了1个月，他来告诉纯莲说，他不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把护身符上面的字都背会了。女顾客说自己是做美容美甲的生意，铺位在3楼，自从念了九字真言，生意特别的好，每个月的收入有8000块钱。看到他开心的样子，纯莲也很高兴，说继续念，会有更大的奇迹出现。这位女子也很开心地说会继续念，希望早点怀孕。又过了1个月，她再一次来到纯莲的摊位，跟她说医生检查后确诊怀孕40天了。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位女顾客又来找纯莲，拿出手机给纯莲看手机里边孩子的照片，说看，这就是我儿子，生的时候6斤4两，真是太谢谢你了。纯莲说不用谢我，我什么都没做，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女顾客听了之后就说谢谢大法师父，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拿出来一个红包，要纯莲一定收下。他把红包放在做工的台面上，开车就走了。最后，纯莲把红包拿去了资料点做真相资料，希望更多的老百姓得知大法真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